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厘米创美。那今天的节目呢，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消费升级，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变化啊？我们说这个传统行业啊，就像是登山，那么山就在那里啊，你坚持不懈，持之以恒呢，就可能会登到山顶。那互联网企业呢，就有点像是冲浪，一个浪打过来，你要赶上的那就赶上了，赶不上的那就不是你的了。那么在整个互联网的冲击下，不管是什么行业，我们说传统行业也好，互联网企业也好，都要围绕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为用户创造价值。说白了，就是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。那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呢，我们当然要知道消费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。那最近呢，我看了今日资本徐新的一个分享，我想会给大家很多启发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，就给大家分享一下，那么现如今我们的消费到底发生了哪些新变化。说起商业的变化呢，其实最根基的变化之一呢，就是消费群体的变化。那么如今呢，80后90后已经成为了消费的主力军，网购的次数呢也越来越多，每天平均上网的时间呢3到5个小时，网购的比例呢已经占到他所有购物 50% 以上。而传统行业呢，如果缺乏互联网战略，那么在当下呢就会变得很难去获取新的用户。因为新用户呢都是些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啊，或者是职高生啊等等，他们都是互联网的一些重度用户。他们看了广告以后呢也不信，还要到淘宝啊、京东、大众点评那些去看一下用户点评。所以呢，没有评价呢就没有新用户。在一项餐厅调查中啊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。有一个问题呢是问用户说，当你站在购物中心面对几十家餐厅的时候，你会怎么选择？那很多用户的回答是，我会拿出大众点评来搜一搜。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你都站在餐厅门口了，为什么还要看大众点评呢？而这群人却说，我是要看评价的，要看哪个菜好吃啊。所以啊，评价呢很关键，粉丝很关键。如果没有这两项，传统行业就不会有新用户了。那80后和90后呢更愿意分享啊，你比如车子啊、房子啊、厨房，什么都可以分享。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，效率极大的提升，边际成本极大降低的时候，分享经济呢就会发生。所以啊，分享经济呢发展的很快。你看，从滴滴开始，你比如共享单车呀、充电宝啊、雨伞啊、小马扎呀等等的这些共享经济，很快呢就冒出来了。消费升级呢也是目前一个很明显的特点。大家以前吃零食啊，吃瓜子花生10块钱一大包，现在呢改吃进口的坚果，70块一小包。这一方面做的最好呢就是三只松鼠了，完全是从淘宝发展起来的。2012年刚刚成立，那么到今年的营业额呢已经超过了40亿啊，因为它抓住了消费升级和电子商务的浪口。既然说消费主要的群体发生了变化，那么消费习惯也一定会跟着变化了。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第二个变化，消费习惯的变化。细心的朋友一定会发现，我们从 PC 端过渡到移动端的这个过程中，搜索呢已经变成了刷屏。你看，我们以前在电商上购物啊是怎么弄，就是搜索一个关键词，对吧，就看评价、看销售排名，然后呢再下单。那这种消费习惯呢，事实上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购买什么，然后再去搜索，对吧？但是呢，现在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其实并不一定非要稀缺一个什么商品，或者非要需要一个什么商品，而是经常是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别人的分享，别人在刷屏，我一看，哎，我也很喜欢这个东西啊，不管我现在急不急需啊，是不是我的刚需啊，那我觉得很喜欢，那我可能就快速的就下单了。那么这就是消费习惯最大的变化之一。那消费习惯变化的第二个点呢，就是用户的注意力经常还需要快进。我们的时间呢被手机切割的非常的零碎，你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有时候微信一进来你要看一眼，或者呢今日头条也给你推送一个什么新闻啊，你看到了标题你又想去打开看一下，所以大家的时间呢被切割的非常的碎，很难有长段的时间来关注一个内容。所以我们大家喜欢看这个像 TED 啊，或者说是一些很短的一些短视频，也是因为我们很难花一个长段的时间去聚焦在一个事情上。所以有时候我发现身边那些年轻人特别是90后， 我感觉他们怎么不太愿意读书。其实呢，并不是他们不愿意获取知识，而是因为啊，他们要读一本书花费的这个时间啊，他们已经没有耐心了啊。所以呢，逻辑思维呢，他推出这个每日读书，是吧，帮你每天读一本书，而且呢把精华提取出来，25分钟就可以告诉你，就获得很多人的喜欢。那我记得罗胖在那个跨年晚会的时候也说过，这个就是 GNT， 也就是国民上网时间啊。说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其实我们用来上网的这个总时长它其实是有限的。那互联网产品，你不管是知识服务也好，还是什么娱乐啊、视频啊、音乐啊，甚至是社交软件啊，或者说是游戏啊等等，这些呢都在争夺每个人非常有限的这个上网时间。所以怎么样的能够集中大家在最有限的时间里啊，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收获，或者说给大家更多的愉悦，这就是每一个互联网产品啊所要考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所以我认为所有的互联网产品其实都在一个赛场里，那争夺的呢都是一个事情，就是用户的上网时间。所以呢，在这么一个前提下，因为用户的上网时间是有限的，而且呢是碎片的，所以呢最后一点啊，消费者呢他不愿意去大量的海选了，而更愿意集中的去精选。那么这个时候的关注呢，就是对品牌的信任反而不如什么他对一个某个人的信任，也就是 KOL 的信任。那比如说啊，一个商家的广告可能做的也非常好，但是在用户看来呢，还是没有这种信任感，反而是他看到自己所喜欢的某一个意见领袖啊，他做了一个推荐，他就可以立马去下单了。尤其是在对一些非标的产品啊，更是如此。所以人变成了流量的入口。你看有很多电商品牌或者一些快消品啊，都在努力的打造这个创始人的个人品牌，都希望能够把它变成流量的入口。那么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。消费的第三个变化，我们要谈谈的就是消费渠道的变化。有数据统计，消费零售的增长平均数呢只有 10.7%， 但是渠道不同，品类不同，它们之间的差别呢确实很大。百货商店和大卖场啊，也不像以前那样赚钱了。以前的卖场呢都是用生鲜来拉眼球，干货呢做毛利，他们把多余的一些空间呢租给一些商户来赚取房租的收入。但是现在呢人流量急剧的下滑。那些商户呢也扛不住这些高昂的租金了。那么租金呢也得下降。那么利润最高的这一部分干货品呢，很容易被电商挤占。而且并且现在已经被挤占的差不多了。所以生鲜加干货加房租的这种模式呢就被打破了。所以这些老店的收入啊就开始下降。那么收缩成本光辉也就不在了。那互联网的电商呢确实在高速的发展。现在互联网电商的总量呢有 3.88 万亿，有差不多接近了4万亿了。而且每年成长的速度高达 30%， 开始逐步的击破这些零售品类，从服装啊到 3C 电子产品啊，到食品，到个人护肤用品啊，家居用品，到母婴用品，那么到现在的生鲜食品，很多行业呢都有大批的电商做了起来。其实零售的实质呢就在于产品要极大的丰富，价格要优惠，还有呢体验要非常良好。那产品丰富这一点来看，那么线下店你是跟线上是没法比的。价格优惠呢是要靠提高效率来降低成本。那京东呢毛利在 10% 的时候它就可以赚钱了，但是苏宁电器的线下店毛利有 16% 的时候它还是亏损的。我们知道便宜才是零售业演变的硬道理，每一次颠覆啊，靠的都是价格杀手，从百货商店到大卖场，从专卖店到互联网都是如此。好，我们不妨想一想，中国的电商为什么能够超过美国，主要的原因呢就在于我们的线下连锁它不够强大，还有呢我们人口的密度呢比美国要高得多得多。我们的电商第一个卖点就是便宜，便宜就是硬道理，就是颠覆的核心要素。在美国你在亚马逊线上购买的商品它其实只比线下呢便宜 10% 左右。中国的网购呢至少要比线下便宜 30% 甚至是一半。美国的线下连锁呢已经发展了几十年历史，它本身的价格呢就非常有竞争优势，波动呢也不会太大。但是中国的线下连锁呢远远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一个规模。 整个供应链呢比较冗长，中间的环节比较多，而且费用呢加的非常高啊，所以电商一上来能够极大的优化这些中间环节，那么成本就大大的降下来了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的人口密度比较大啊，那么我们快递送货的这个密度啊远远是超过美国的啊，所以呢成本呢也能够很快的降下来。好的，说到这里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应对这些消费的变化呢？怎么样的去打造自己的护城河呢？我们在市场量很大的情况下要舍命狂奔，拼的呢就是成长速度。在市场增速放缓的时候，我们要打造护城河，拼的呢就是竞争力。零售要抓住三个关键点。第一是占领心智。第二是控制渠道。第三是掌握供应链。你看好事多啊，在亚马逊那么强大的情况下，好事多还是能够保持 5%-7% 的年增长。那么原因呢就是三个。第一呢，食品占比比较高，它的食品占比呢超过了 60%, 啊，因为这个是高频刚需。啊，亚马逊呢并没有很好的能够覆盖这个品类。第二呢就是性价比比较高，因为它自有品牌的占比呢比较高。其他的非自有品牌，你比如说宝洁啊，这些都采取了独家定制的方式大包装，所以呢能够降低价格。第三呢就是用会员制啊，一年呢交100美元啊，用户就会觉得啊不买呢就亏了。做了这么多的政策还怕这个消费频次不够高啊，他们还搞了一个全程最便宜的加油站啊，那么加油的时候呢顺便就可以购物。所以好事多呢就是依赖这三个点成功的。第一呢就是高频刚需啊，第二呢就是性价比非常高，第三呢采用的就是会员制。那我们说好生意就是消费垄断，垄断呢才能有高毛利，利润呢就可以用来创新研发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。世界上最好的生意呢有三种：搜索引擎、电商平台、在线酒店预订。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市场占有率呢都会高达 60%-70%， 税前毛利呢能够达到 50% 以上。啊，那么产品的品牌护城河在哪里呢？那面对这么多的大品牌、大的平台，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呢？啊，其实在大平台上啊，反而要产生伟大的品牌它是很难的。所以呢消费升级呢还是会带来一些机会的。第一呢就是要聚焦细分品类的机会。在消费升级中抓住细分市场，占有消费者的心智，先做比什么都重要。第二就是定价。这是战略选择的第一个要素啊，要好又要便宜。最近成功的几个大的品牌，你看像 Zara 啊、优衣库啊，都是平民的价格，贵族的体验。那么在注意力分散的当下，大公司小公司呢都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，大家都在寻找新的流量入口啊。以往中国的品牌呢都是靠电视广告轰炸出来的，现在搞千人千面，新经济找到流量就拥有未来。因为以前的时代呢已经过去了，新的媒体焦点已经形成，只要你达到市场 30% 的占有率，你就安全了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。好，大家可以关注李敏创媒的微信公众号来查阅这篇文章的图文笔记。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对大家的创业项目有所启发。好的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